庞德回到了营寨去之后，他左看看右看看，根本就没事情。庞德立刻对着主帅于禁哇哇大叫。庞德说，嗨，我这次照你的吩咐，我没有用棺材去撞关羽啊，你为什么要收兵？你为什么要收兵？关羽已经中箭了，你如果让我追下去的话，我早就把关羽装进我的棺材里了。
这个时候啊，于禁就很神秘的说，虽然关羽中箭了，可是你怎么知道再追下去没有埋伏呢？我为你好，所以叫你退兵啊。
哎呀，听你在鬼扯。庞德实在是非常的懊恼，可是偏偏于禁是他的顶头上司啊。
哎，这其实庞德啊只顾着打仗哦，他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的直属长官于禁的心情啊。
于禁还有什么心情啊？
哎，你替于禁想看看呢，是于禁在当主帅，可是呢这庞德一个副将啊，扶个一口棺材，大呼小叫，要死要活，撞来撞去的。哎，新闻画面播出来都是庞德，你说这于禁的脸往哪儿摆呢？
哎呀，于禁这种苦衷，这疯狂的庞德哪里能够体会呢？庞德啊，就再三的要求趁关羽的箭伤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呢，立刻出兵去进攻。可是于禁为了要显示自己主帅的尊严跟权威，反而下令退兵，叫大家把营寨退后十里，靠着山驻扎在水边低洼的地方。
还有后退十里啊，是要做什么啊？
坚守不出，等待适当的时机啊。
还有，
不然大家都在看你庞德表演，没有人听我主帅的话，都让你在那边出尽风头，那我这个主帅要干什么呢？
哎呦，这于禁啊，原来是故意唱反调啊。
于禁啊，非常得意的告诉大家说，请大家注意本帅的军事素养哦，我们的营寨现在靠近水源，表示我们可以撑很久，大家不但可以顺便钓鱼，天热的时候也可以下去游泳。
哎呦，我还可以野餐烤肉嘞。这关羽啊，实在是搞不懂于禁啊在弄什么玄虚哦。虽然当时啊正向着倾盆大雨哦，关羽呢还是绑着绷带，带了关平啊到高处去观察敌情。这关羽啊看了半天之后啊，他有了心得，立刻叫人赶快准备船只竹筏。
怪了，关平在旁边觉得很纳闷，就问关羽说，爸，我们往北方继续跟曹操打仗的话，都会是陆地作战啊，现在又不是要跟东吴在水上作战，为什么要准备船只呢？
这关羽就说了，儿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最近啊天天下雨，山上啊山洪爆发，河水暴涨，我如果啊命人把河水的上游给堵住，等到时候水位一高，一举泄洪，我立刻可以把下游于禁所有的军队通通给淹没掉。
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啊？
没什么了，当年曹仁带着大军南下新野时，我们诸葛军师就是用了这一招，叫我带了布袋装土把御水的上游堵住，那个时候我还不太高兴呢，没想到等到水位够高了，把布袋一放啊，当场稀里哗啦淹得曹军落花流水。
这大雨啊又接连下了好几天，于禁这边只管坚守不出，以免感冒，气得庞德啊咬牙切齿。有一个晚上，于禁睡到半夜的时候，忽然醒过来，他觉得，怎么床单都湿了，是谁在尿床呢？于禁就跳到营帐外面一看，天哪，洪水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
哎呦，
这地上淹水淹了十几公尺，
哇，不得了，
于禁的军队啊全部都泡在水里面，随波逐流。于禁跟好几个贴身的将领赶快就找了一块高地爬上去，可是水位啊越淹越高，这一块高地最后只剩下了几平方公尺，于禁跟他的将领们只好大家通通用一只脚站着，彼此抱在一起。
哇，还真狼狈啊。
这时候天还没有亮，而关羽这边呢敲锣打鼓就开了一艘大船往于禁躲的这个地方过来了。关羽开着这个大船在于禁的孤岛旁边绕了三圈，关羽在船上面就问于禁说， 哎，你们连脚都没有地方摆咯，还要继续跟关某打下去吗？
这于禁啊，看了关羽一眼，心里想骂脏话，可是嘴巴都没有说什么。
哦，不说话呀，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哦，那没关系哦，我们走了哈，于禁将军，等一下水淹到你肚子的时候，你再游泳回家吧，拜拜。
这一听到关羽要走啊，于禁啊，先带头跪下来，喊着Help， 别走了 ，Help， 救救我们！
哇，现在会讲话了。关羽呢，就把船调转头来，把于禁他们呢、啊，都从这个孤岛上救到了船的上面，然后绑在一起。接下来呢，最重要的任务，关羽要继续去寻找那个庞德。
这庞德的动作啊比较快哦，他也是跑到了一座小山丘的上面。
嗯，
这座小山丘啊不但比较大、而且啊这庞德的身旁啊还有四五百个人一起陪着他 这关羽啊叫大小船只啊把这庞德的山丘啊四面包围，开始啊就叫人射箭。由于啊这山丘的这个附近啊根本没有遮蔽物哦，大家无处可躲。关羽这箭一射啊，四五百个人就射死了两三百个人，
哎呦，
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哦。庞德手下的这些这个小将军啊就跟庞德说，副将副将，事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，不如我们投降算了。
庞德这边呢拔出了佩剑，把这些要求投降的小将军一个一个头通通砍了下来，然后就对手下的人宣布说，谁要是敢再说投降这两个字，就跟这些人投一样。
关羽啊一看到庞德还不肯投降，又下令继续射箭哦，搞得这剩下来的一两百个人又死伤大半
了。
士兵们啊纷纷要投降。这个时候啊，庞德看到他在家里打造的那一口棺材，
哎呦，
浮浮沉沉的从上游飘下来，
又来了，
哈，立刻抓住了棺材，匆匆忙忙的跳了上去，浮浮沉沉的往下游逃去。
哎呦，庞德这个棺材是多功能的棺材，这一次棺材要当救生艇啊！
哎，就在关羽还反应不过来啊，心里正要大叫不妙的时候啊，下游忽然有人架起了一叶竹筏冲向棺材啊，只听到砰的一声啊，这竹筏就撞翻了庞德的棺材，把庞德啊扑通的撞下水去哦。这竹筏上面啊立刻有一团黑黑的人也跟着跳下水去。
谁呀、啊、水鬼吗？
过了半天啊，大家一看啊、哦、原来是周仓冒出头来啊、
哦、
周仓啊本来就是游泳潜水的高手、他一下水三两下就把这庞德活活的给逮到了。
关羽这一下连他的青龙偃月刀跟 Porsche 名马都没有用到就得到了胜利。关羽回到营寨去之后呢，就升帐而坐，开始要审理战犯。首先被押上场来的就是主帅于禁。关羽就问于禁说，好大的狗胆敢跟关某对抗。
这于禁就说了，哈，潘谁啦，我是讨给还虎，我不来也不行啦，拜托啦，饶我一命啦、我于禁一定誓死为你关大爷效劳啦。
这么不要脸啦、关羽听了以后觉得他非常瞧不起这个于禁，就开口说，我堂堂的青龙偃月刀如果用来砍你这种人的脖子的话，把我的刀都给弄脏了。来人啊，
在
把于禁绑起来送到大牢里面去。
是，
接下来呢周仓就把庞德湿淋淋的拎到了现场来。这庞德啊却是不管周仓怎么压都不肯跪下来，庞德只是瞪大了眼睛狠狠的盯着关羽看。关羽就问庞德说，庞德，你以前的老板马超跟我一样是位列在五虎上将之列，你为什么不投降我军呢？
这个时候啊，庞德就说了，大家都怀疑我停马，实在是天大的误会，我打输了，我死就死，我从头到尾就是曹皮曹骨，
哎呦，
叫我投降免谈。
神经病，人家于禁是主帅都已经投降了，你庞德只是先锋就跟着投降就好了，何必要坚持呢？
对呀、他何必这样子呢？
啊，庞德宣称自己是曹丕曹骨，这种效忠精神真的让关羽啊很受不了，关羽只好叫刀斧手把庞德推出去砍头了。虽然庞德始终都没有把关羽放在眼里，可是关羽啊却对庞德产生了英雄惜英雄的感觉。啊，庞德的棺材已经飘走了，关某就帮你再做一副漂亮的棺材，好好的把你给安葬吧。
这关羽啊俘虏了于禁啊，又斩杀了庞德哦，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啊趁势进攻到樊城的门口。这个时候的山洪啊已经淹到这个樊城城墙的墙角了 关羽啊对着驻守樊城的曹仁叫着说，曹仁，曹操派出来的援兵已经统统被我消灭了，我看你不如赶快开城门投降吧。
曹仁在城楼上面用望远镜一看，他发现关羽啊故作潇洒状，穿了一件新款式的战袍，盔甲呢只披一半，露出两个肩膀来。
哎呀，这是左臂中箭嘛，还在打着绷带啊、这叫做新式的无肩带式战袍，就是为了方便通风啦。
曹仁看到关羽这件无肩带式的新款式战袍，左边有绷带，可是右边呢还有一块完整的肉啊。
哎呦，
曹仁啊灵感突然上了心头，赶快叫来500个弓箭手，叫他们全部都对准关羽一个人放箭。这么多根箭啊，关羽的左右啊虽然举起盾牌来要挡，可是实在是太快了，措手不及，有一箭呢刚好就射中了关羽的右手背。
哎呀
啊，这次更惨了，关羽现在呢是两臂都中箭。
这关羽两臂中箭一点也不害怕
啊，
他说，哎呀，中箭，我一天到晚在中啊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啦。
没有想到曹仁这边呢也是十分的高兴，他哈哈大笑说，关羽啊，这个箭可不一样，这个箭上面有剧毒啊，关羽这次恐怕是死定了。